那么现在可以证明这个故人有人看啊，有人还啊，甚至于啊，在这个佛学大词典里头啊，也把他的这个引证出来了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真正的这个自尊拈花卡死为教，是确确实实建立境界，叫做大梵天王问法皆已。大梵天王，梵天是色界天，清净，他拿花献给佛，他自己舍身为佛的座，就请佛坐在他的身体上，极度的尊敬这个经，在这个法会之上，这是经文所说的了，绝对是有根有据的了啊！所以说，那位出家人呢，他的这个著作啊，他的看出还是看得不广啊。啊，师尊就拈起一枝花，他就见了花，拈起一枝花给大家看。大家莫名其妙，今天这个师尊怎么不开口啊？拿一个花给大家看，不解。那个佛旁边不有两个站着的两个侍者吗？一个老的茶色，一个年轻的是阿难。独有这个茶色一笑，破颜一笑，他领会了，没有言说，这里没有言说，这是离言说，他就是把这个花给大家看一看。多少大众莫名其妙，唯独这茶色破颜一笑。不是，无有涅槃妙心正法眼障。涅槃呢，佛就所证的是涅槃的，涅槃的妙的心呐，正法眼之藏，福复摩诃萨埵，摩诃大呀，佛就吩咐给大萨埵了。而且涅槃经里头啊，这个经典的这个解释权呐、啊，恰色有解释权，大家有时候莫觉呀、啊，有时候争论，那以谁的话做标准呢、啊？所以这宪法，这宪法的解释权属于谁呀、啊？就很多法律什么都是如此啊。这个佛经的这个解释权属于他说，为什么？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呢、啊？说这个涅槃经也是个证明啊。这个就是禅宗的第一则公案，就是这么流传的。他说成为禅宗的初祖，阿难成为二祖。阿难在世尊在世的时候，他没有开悟，他是从他说开悟。一直传下去，单传佛就把一和佛，佛所配的一，佛所具七十的佛给了恰色，这就证明了这个一佛得了一佛不得一佛，这个一佛就是当年世尊亲自把自己的一给佛，这也是个证明啊，因为怕你后人信不及啊。啊，这个一佛为证，而且这个传下去啊，你谁得了一佛嘛，谁就是传了心呢、啊。把世尊的心付出给恰色，恰色传给阿难，然后一代一代，这个衣钵就表示这个得衣钵的人，他是得了这个佛的心传嘛，完了心了，这都是单传，一代传一代，第一代是沙奢，第二代是阿难，第十二代啊，这个可能有点不没有所说没有参考度，问题也不大。第十二代是马明菩萨，第十四代是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的很突出了，中国分十宗，他是八宗的祖师，说到第二十八代是大摩。啊，达摩也是王子，也是弃位出家。达摩就看到东土啊，我们在印度的东边，东土有大圣气象。果然嘛，他就看对了，他拿着衣钵就到中国来了。佛的衣钵不在印度流传的，而从达摩带到中国来。说现在这个大圣佛法在东南亚都不是啊，他们还都是小圣道啊。所以佛就呵斥啊，为骄牙败种啊。这个达摩之后还一直是单传啊，传到五祖啊，一佛一直传到五祖，每一代只是一个人。那么到了六祖啊，这个六祖是极特殊的一位祖师，他父亲贬官做官呐，降级了，而且贬到一个很坏的地方，广东边边上，他就死在那边了。死了之后嘛，剩下了寡母啊、幼子啊，就是他的夫人，他哥哥带着孩子。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六祖啊，六祖他当时就是很穷啊，就要砍柴啊，要送到半库啊，他这些呢。他一天呢，把这个柴送到客栈呢，送到客栈里有客人正在读《金刚经》，他听了就很愿意听，他就不走了，站在外头听了。那这个人把《金刚经》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啊，他就豁然了，心中就开朗了。就这么一点点水平啊，就听别人念了五分之二的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他就超过当时的神秀，神秀当时是后来是国师啊，啊，这个是很突出的事情啊。 他就问啊，他说是你这个兵哪里来的？他说我是从黄梅啊，啊现在有黄梅戏嘛，湖北啊，我从黄梅五组那来的。他就要去啊，去了之后他母亲怎么办呢？人家送他钱呢，啊，他起来帮助他，他给母亲留下了钱，跑到黄梅。啊，到了五组之后，他就是当时这个一直就说啊，说我要说走了，你们谁要可以说衣钵啊，就是看他表达表达呀，啊，你们所悟啊，你们的所体。啊，你们写一写啊，我看见你写的好啊，一模就可以写。当时庙里500人呐、啊，上座是神秀啊，那神秀威信极高啊，啊，能讲十几部大经啊。大家就说这个我们做什么呢？当然这是神秀啊，他的威望这么高，没有人敢做。神秀也听到，他就是他本来也就是说，他也没有想过大家别人都没有人写，那个是基本上都是众望所归，他自个就写了诗句，
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呀，时时勤事拂，莫使惹尘埃。
就像个镜子似的，那常常是他呀，把这个他说的话，把这个镜子弄得啊，后果都有光啊，所以这很正确。只在那儿五组就看见了啊，他就说谁呀谁就谁的，他说好好好，大家念啊，大家念了之后嘛，很快升到善道，不会有三道去了，就大家就念嘛，念来念去嘛，念到那个六组在那儿劳动了，他这个都是庙里一个劳动的人，做工的人，听见之后他说你还不知道啊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六组我也有四句，谁替我写，别人说谁替你写，没人替他写。这有一个画画的，庙里要画皮画，姓卢的，我替你写。那这你将来你要成就，也监督我。那好，你写。他就写了诗句，他就给他跟他的话就反过来说：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你哪里惹尘埃？出什么地方惹尘埃啊？写在墙上啊，五祖又出来散步看墙，说了四句。他看了看，我说这个，他就把草鞋脱下来，把这四句擦掉了，也没有见性，就是也没有见出本性，但是已经超过成熟了。所以说，别把五祖引到自己房间，给他一讲《金刚经》，又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时候六祖就撤了。啊，当时他就说了，啊，他的话是这样啊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是在哪？我哪里想得到啊？我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。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？我哪里想得到啊？我的自信从本以来就不生不灭。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？他本来就具足这些啊。其实佛说具足就是具足如来智慧所显。他自己证实了啊，他没有经过佛的话，他自己证实了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人生万法，一口气说了四句，这五祖就让他抽，一佛就给他。五祖还说呀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啊，而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啊，即名丈夫啊，就是调御丈夫啊，就是天人师啊，他们是佛的名号，就是师啊，天人师就是佛呀、啊，就把衣钵给了他了，所以拿着衣钵就跑了，后来就追，大家都觉得好像是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不要错怪当时的这个和尚，事实上谁在那个时候都会去追，因为谁也不能想得到，大家和尚连神秀都不得衣钵，这个衣钵让庙里一个做工的人拿跑了。啊，这个是想不通啊，所以说要去追呀 啊，到了六祖啊，后来一化五业啊，就传了武功啊。那么再举一点禅宗的功啊，这也是在唐朝了，六祖以下的第四代，这个药山禅师，这个药嘛，吃药的药啊。当时他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太守叫李高，也很仰慕他的名声啊，就是看这个药山。这个药山看见太守来，这个、药山没有理睬他。这个太守很自负啊，就是我根器啊，我的天赐啊，禅师看见我们应该总表示欢迎才对啊。看见这个禅师没有怎么理他嘛，他心里就不高兴，他就说哎呀，原来啊，我这个见面不如闻名啊，说我闻名很好，一见面啊，你原来就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李药山就回答说，太守啊，你为什么会耳而见目啊， 这耳朵跟眼睛本来是一样的，您为什么为你的耳朵而轻视你的眼睛啊？因为他说是这个见面不如闻名嘛，闻名是耳朵嘛，你为什么贵而见面？那么他这一句话，这李高还是很聪明，他也就知道他这个禅是误法了。说请问什么是道？那个药山就直指上头，直指下头。你明白了吗？因为他不明白啊。他说云在青天，他们在他们这都是在外嘛，水在井边，水在这就叫做明白。能打死我说这个禅宗的这种开示啊，不是给你喊很多道，都是支持啊，什么地方云在青天。就是这个药山的这个境界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证明它呀，不光是这个您一个答复啊，这个问答呀。那一次他们大众都出去啊砍柴，山上去砍柴呀，这个古德呀，你就是不管你是谁呀，都跟大众一起劳动啊，不是说是做了方丈啊这些事情啊，就养尊处优啊，啊这个劳动都别人的事了，他都无请的都去的。但这柴的山还很深呢、啊、正在打柴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弟子看见老虎来了，师傅他们赶紧躲一躲老虎来了，是虎，要他是泥虎，什么老虎？泥老虎。反正你就这就是在生死关头讯息的变化啊，这水平这就看出来了，是他没有虎啊，泥虎啊，这修持人的真实的寿命。这个禅宗的语言，所以我们看禅宗书不懂啊，它是答在问处，问在答处，它一句中有三句，就是它的语言一句中有三句，他会说一说这边，这很不好懂啊。一句是截断众流，就是斩断你的妄想，一段是含，一句是涵盖乾坤，无所不包，还有一句是随波逐流，就是说顺你是说流就随波逐流，这是一句话中包含三句，所以为什么一言之下能让大家当下狂心当下喜啊，产生的不能不顾。但是从宋朝以后啊，这种直指啊，一言之下就叫大家就开悟啊，根气也就足够了，所以后来到宋朝大会和参话头，就强调参话头啊，参啊，父母未生之前啊，什么是你本来面目啊？说老，什么是我本来面目啊？啊，这个万法归一啊，我们要修行啊，就是这个四十二章经啊，至心一处就无事不办。你把心专一起来嘛，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法虽然多，我们万法要归一啊。啊，不是什么都弄一点啊，那一归何处啊？那么这又成了一个话头了，方法是一归何处啊？那么就是总提这一句话，一下子把这个找着着落，也就是看到了本来面目。那么近代的我们就是有这个慧医师啊、基老啊，57岁啊，遇禅期啊，啊，他的丈夫是喝水啊，拿着这一下子水冲到手上，杯子啪掉下来，啊，几个七宗宗剑的人，这样57岁。当时就四句话，杯子落地，杯子就说响声云密密，这个响的声音出现不多啊，虚空粉碎，这一下子不是杯子破了，虚空粉碎了，黄金放下几下，楞严经的话呀，黄金不歇，歇即不离啊，这一下子黄金就歇了，妄想就离了，这就是这个虚道的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开悟的根器啊，从禅宗说啊，一个人呢要具足七朝天子福，有待状元才。七朝的天子的福报，一个人都有，他不光是有福报，有九代的状元才华智慧，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常说，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。他的这个出生处啊，就在于极深开悟。就他们有时候，我们净土是花开见佛才开悟啊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就开悟啊。但是这个能开悟的人呢，很难的。有的时候悟的人呢，啊，也不见得就能了生死啊。所以五祖戒啊，这禅师啊，也开悟了，他变了苏东坡呀。 啊，苏东坡都到了明朝，他见了袁中郎，到了袁中郎才往生啊，这才了生死啊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禅宗啊，它的特点和它的这个殊胜之处，而且是不是彻悟，不是三观即破，往往还是要不转啊，还是要不转过啊，还要转生再来啊。这医术界啊，苏东坡啊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第二个我们，其实呀，广医生啊，我也知道他的道理。